备我们的心，来到大君王，我们的阿爸父面前。阿弥陀小巴小玛音，求主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你在这一个时刻要我们看见的。所以当我们看见的时候，你赐下你的烈火燃烧我们，使我们都能够起来遵行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手中，愿你的荣耀向我们彰显。我们这样的呼求祷告是奉靠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小巴小罗平安，很高兴又可以来和大家一起学习啊，妥拉。很多人很喜欢《生命记》这一卷书，这一卷书是摩西用他的心和所有历世历代的百姓，包括你，包括我说话。我们需要用心来听，我们也需要用心来看。希伯来圣经的注释 Midrash， 他把人的灵魂和妥拉比喻成灯，这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首先看箴言书20章27节，在这里说人的灵魂是耶和华的灯，人的灵魂是耶和华的灯。同样在箴言书6章23节，他说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在这里讲到妥拉，诫命、法则、训诲，他说好像神在对人说，我的灯在你手中，我的灯，我的妥拉在你手中，你的灯灵魂在我里面。意思是当我们守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亮了，有光了。这神所造的万事万物里面都有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起源点，或是我们可以说是生命中的生命，光中之光。好像我们常常在讲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样。如果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点，就是神自己隐藏在这个世界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充满万有，你明白这一句话吗？他充满万有，他隐藏在这个世界里，所有他所造的里面。当他把他的话妥拉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着那个灯，那个灯可以照亮所有的奥秘，神的奥秘都在妥拉里。因此他们有责任，他们要起来，他们要把这个灯在这个世界上显现出来，可以照亮全世界。你知道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命定吗？这也就是摩西在讲的，当你遵行神的妥拉的时候，列国的人都会看这一大国的人为什么有这样的智慧呢？顺着这条路去挖掘的时候，他们就会看见那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以前讲过又讲过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再重复一下。学习摩西啊，重复又重复的。我们人类本来的状况是什么？就是亚当从伊甸园堕落以后，如果我们回到伊甸园，神起初的创造，他按着他的形象造人，所有的人都在那里，都在亚当里，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代。可是因为亚当，始祖亚当的悖逆犯罪，就都死了。但是刚刚我们所说的， 每一个人的里面都应该会有的，那个隐藏的似乎是已经失落的光中之光。新约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五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耶稣啊，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学习托拉很久了，耶稣啊就是托拉，他就是神的道神的话。托拉叫我们这些本来是死了的人，已经死了的人，在罪恶当中的人怎么样活过来。我们活过来了，我们的里面就亮了，因为有光了在里面，我们就成了光明之子。所以你要知道你是谁，你接受耶稣啊之后，你已经成为不一样的人了，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妥拉神的诫命的时候，什么是神的诫命？就是当神说这个你们要遵行，你们要去做，那个你们不能做，你们不可以做，英文叫 do's and don'ts， 这就是神的诫命。我们听他的话，听他的话，我们去遵行他的话，我们就得以靠近众光之父，我们就得以与神和好，得以与神亲近了。所以事实上，所有已经与神立约的百姓，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点亮自己里面的灯，去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特别是去照亮那些还在黑暗当中摸索走来走去，大地的根基都摇动的那些人。这是在诗篇82篇第5节说的，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我用这样的词句来形容，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责任去传福音，去传妥拉的好消息。生命记从开头直到现在，我们真的已经看见摩西啊，摩西啊，这位老仆人啊，120岁的老仆人啊，真的是左叮咛右吩咐的，重复又重复的，不停地说，就是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地服侍他。所以老摩西说了那么多的话，你这句话不管怎么样都要刻在你的心板上了。他的话语，上次我讲过，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穿透时空，今天仍旧在我们的耳边响起。他所吩咐的话，我们一定要谨守遵行，一定要爱神，一定要尽心尽性地服侍他。所以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听从，谨守遵行，爱神，他说就必蒙福。然后呢，我们就必看见，看见那个福的居所。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有从神那里来的福，是不是？想想看，当你将自己紧紧地靠近那个活生生的光点，光的源头的时候，你就一定会看见那个光了。举例来说，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说到神就赐福给安息日。当我们照神的话说，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不做自己的事，单单来亲近他，靠近他，这个就是神的福所居住的地方。安息日，我们说 Shabbat Shalom， 安息日平安。安息日是一个 gate， 一个门，一个门户，在那里连着天跟地，因为这是神所定的，所以在那里万事已经成全了。当我们把这个世界关在门外，我们转向里面与神相会。你在过安息日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是在这个时刻里面来与神相会，不是无聊，不是没事做，你是乃是与这一位至高的神、万福全源的神相会。你慢慢的就可以发现神的完美完满的福呢，原来就在这里等候着我们来将它释放出来、光照出来。我是在讲福，因为我们今天妥拉，本周周间的妥拉题目叫 看啊，一开始要讲什么？祝福与咒诅。我照常的把这个妥拉的大纲过一次。我们今天要讲的很多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今天的妥拉内容到底是什么。它是从生命记第11章26节开始，第11章26节到32节，摩西向以色列人陈明祝福与咒诅，并且呢要他们在进入应许地之后呢，需要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上再一次的筑坛陈明，然后就进入了生命记第12章，一共有32节。他讲到摩西呢只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后，在他们存活于世的日子里所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是什么？首先除灭禁尽，毁坏拆毁打碎，用火焚烧一切和偶像有关联的东西跟地方，这件事情是首要一开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献祭，献祭对象是谁？神。所有的献祭一定要在神选择为立他名的居所的地方，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解释来学习这个部分。然后重复几次，你不可以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倒水一样。最后摩西在12章的前面跟后面互相的对照，警告他们，你们得了他们的地之后绝对不可以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这是神所憎嫌所恨恶的。然后摩西以一句话结束第12章，摩西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这是第二次摩西讲了这一句话。我们看到第13章，摩西事先的警告，耶和华你们的神呢会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然后呢，任何引诱你们，任何引诱你们离开耶和华神并他所吩咐的话的，不管是神迹奇事，注意这一句话，不管是神迹奇事，自家的同胞、弟兄、女儿、妻子、朋友，不管是什么，是谁，如果引诱你们离开耶和华神和他所吩咐的话的，你不可以听从，眼不可顾惜，不可连续，不可遮蔽，总要致死，除掉，杀尽，烧尽。这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在13章这里，摩西真的已经看见，在未来的年日里面，他现在所讲的这些，都成为以色列的 网罗。生命记第十四章，一开始摩西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将你分别出来，特作自己的子民。然后他就再一次的把十物律，就是我们在利未记十一章所学习的十物律，简单的叙述了一下，还有提到十分取一的律例诫命。生命记第十五章呢，讲到豁免年，就是每逢七年的末一年，他们要施行豁免，就是免除 release， 免除债务，免除奴隶，要让他走许弥踏，要顾念穷人，你顾念穷人，神必赐福。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然后对应着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就是约的条款里面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释放奴隶的律例。最后来到生命记十六章一到十七节，讲到三个节期，逾越节、七夕节或是收割节、祝棚节、收藏节。一切的男丁，以色列男丁一年三次都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不可以空手朝见他，要奉献礼物，照着神所赐的福，每一个人都要来朝见他，绝对不可以空手朝见他。我很快的过了一下这个大纲，但是还没有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我还要来提一件事，就是再一次的来认识约。我们已经知道，我相信你们都可以背了，倒背，约就是土地加百姓。你问为什么牧师，你为什么一再的讲这个约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其实这是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在我们的信仰上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认知。我首先来看伊甸之约，或是说神与亚当的立约。在这里我们看见土地，伊甸，伊甸园，百姓，百姓是谁？亚当、夏娃。它的条款，约有条款，约的条款是什么？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修理看守，你有没有想到起初所造的我们的始祖亚当，神与他同在，住在伊甸园里面。你们看看亚当的工作很重啊，很多啊。这是约的条款，你要做的事情。然后有没有讲到祝福跟咒诅呢？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祝福，这是福，你都可以吃。十七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咒诅。我们已经知道了，亚当悖逆悖约，去遭受约中的咒诅，所以就被放逐离开了伊甸园，离开了土地。感谢神，始祖亚当犯罪，但是神仍旧在驱逐他出去的时候有怜悯恩典的应许。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因着这个应许，女人的后裔耶稣啊，哈马西亚，弥赛亚将会带着我们回到伊甸园。亚当犯罪， 被驱逐出了伊甸园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十一章，我们在这里看见列国，所谓外邦列国，外邦列国就是那个不在神的约中的国家，那个不在神约中的国家，因为亚当的约，始祖的约，因着罪已经终止了，已经终止了。那列邦列国呢？他的土地呢？这个没有约的外邦列国呢？他有没有土地？有，也有土地，因为全地都是神的。你需要认识这一点。生命记第十章第十四节，我们学习过，讲过，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神仍旧给已经不在他的约中的百姓，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百姓土地，给他们居住的范围。圣经有很多处都提到的，我们学习过的生命记摩西讲过，神提到以扫的后代他们所住的地方西尔山、摩亚，还有亚门人的土地，迦南七族的土地，以亚摩利人为代表，甚至于在阿摩斯书第九章第七节，神都说他领腓力士人出加斐托，领亚兰人出吉尔。我刚刚所提的这些国家，神都没有跟他们立过约，但是他们住在神的土地上，神的土地上。所以这些给外邦国家的土地，其实在神那里他的原则仍旧是不变的。在阿摩斯书第九章第八节，他说祝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我们上次所学的，直到他们罪恶满盈，神给他们很长的时间了，很长的时间了，等候他们怎么样回头悔改。如果都没有的话呢，罪恶满盈，那么地主就要将他们的地收回了。对外邦人、外邦国家，神特别讲了一句话，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这个世人，所有的人，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你要记住，神仍旧管理全地，他仍旧是全地的大地主。所以不管有没有在约中，所有的人类都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神就怎么样？任凭他们，任凭他们，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最后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所以你可以明白，神与以色列在西乃山所立的约，在那里谁跟谁立约？至高神，拯救他们出埃及的独一的真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以色列百姓立约，给他们的土地呢，应许地，用他们的名称这一块地以后叫以色列地。看到没有？这个地是有范围的，有范围的。所以百姓，我们刚刚讲土地、百姓、百姓、以色列人，约的条款呢，十诫、妥拉、神的话、他的训诲、教导、指示、诫命、律例、典章，然后在这个约当中呢，祝福与咒诅。我们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已经学习过一次了，还有很快要学习到的生命记二十八章，讲到祝福与咒诅，那个是给以色列百姓的。所以我来问你们，神跟以色列所立的约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 第十章的时候，摩西说的，第十章十五节，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以色列是神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分别出来的。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什么叫圣洁吗？ Set apart， 分别，分别为圣，分别就是圣洁。所以这群百姓叫做圣民，圣民。神给他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权，神给以色列也一样有自由选择权。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他问他们，你们愿意吗？他们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遵行，我们愿意听。所以呢，听好，看好，这个永远的约一立下去。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个永远的约，这是永远的约，因为另一方是永远活着的神，另一方呢，是世世代代的百姓。因此这个约特别的地方就一立下去，一立下去，这个永恒约的条款就有永恒法律的约束力了。就是说这里的祝福与咒诅呢，有永恒法律的约束力了。没有想到啊，我在这里一直强调说这个约，这个约啊，跟上面所提的约不一样。所以我们进入今天的周间妥拉开始。申命记十一章二十六节，摩西说，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二十八节，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 Re-air， 看啊，看，展示，展开来给你看，预见，预先看见，还注意，用你的全心全力注意，专心看，凝视，目不转睛看着对方，看着给你这些诫命的神，面对他，了解，了解他所说的话，观察，观察他的话真是又善又美，能够辨别什么不是从神来的，区分。你知道吗？这个字出现在希伯来圣经，我说是希伯来圣经中一共有多少次你知道吗？1314次。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为什么我们要仔细的来学习希伯来字的看的那个意思呢？因为很多人有时候是有看没有到，有听没有到，但是这个看非常不寻常，你不能掉以轻心的。所以让我们再来澄清一点，认清一点，那就是与神进入盟约的关系，你要先想清楚的是这个祝福与咒诅。因为这个祝福与咒诅全系于你是否有遵行约的条款，这个很重要，这个没有成为过去。弟兄姐妹们仔细的听，如果以色列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决定，当神在问他们你们愿意不愿意的时候，他们决定我不要，我们不要进入这个约，那么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就是回到成为外邦列国一样的国家的命运。在这一个约，西乃之约里面的咒诅呢，绝对不会成为刑罚临到他们，他们只是失去了资格获得这个约的福。 本来要赐给他们的服务，这个服务。而他们决定什么？他们说我们愿意，所以他们就与神立约了。好了，你要记住，他们被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神说我将你们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做我的珍宝，这是属于他的了。他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谨守遵行妥拉约的条款，别无选项。你要记得，别无选项是必须的，因为结果就是不是祝福就是咒诅。我需要在这里停一下，我们要来思想了。两千年来，自从与这个根源切断之后，我们在传的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他讲得很清楚，再清楚不过的。他说外邦的信徒是什么？是野橄榄。野橄榄怎么样？野橄榄皆知进入真橄榄树，也就是以色列。这是什么意思？被皆知进入以色列，也就是成为以色列。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你被皆知到进入以色列与神的约当中了。一旦你开始接受相信耶稣啊，主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的时候，你说我愿意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就进入了这个约了，你就成为新造的人了，你就被嫁接进入以色列与神的圣约当中了，并且这个盟约有你一定要遵守的法律条款和祝福与咒诅。你听过吗？你信了耶稣啊之后，你信了主耶稣之后，你听过吗？你在接受的时候，你听过有人这么跟你讲吗？我想讲的人恐怕自己都不知道。你知道吗？你一旦进入这个约，跟以色列一样，你没有选项。我们现在听到神在全地要做的事，已经在做的事，就是灵魂的大收割。意思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一听他们就信。信什么？我巴不得这些经文，我今天在告诉大家的，就是在装备你，装备你，因为你不久就是要被差遣出去的收割的灵魂大收割的庄稼工人。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你要讲得清楚，你要讲得明白。当年以色列站在西乃山脚下的，包括世世代代的千真万确的，他们回答愿意去行，愿意去听，他们已经接受了。你最好相信在那一个时刻，在那一个时刻，一种崭新的、不可以改变的、不能改变、不可改变的动力已经被引入宇宙中了。而那一个时刻，它注定要改变人类的历史，注定要改变人类的历史。弟兄姐妹们，立约一环扣一环，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无可轻忽。在这个约的祝福与咒诅只适用于与神立约的国家，就是以色列。外邦国家呢，无关无份。以利米书31章31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另立新约对象人是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当年站在西乃山脚下的那一群人跟他们的后代。所以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个时刻，在你眼前你看见了正在遭遇着好像这个咒诅里面，这个约的咒诅里面很类似的那个情况的话，你千万不要误以为是因为 他们没有守神的陀拉才招致的。不对，不是这样子，他们是因他们自己的罪。神在万民中只跟一个国家立约，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以色列。所以我们只有在这个约下面，才是在祝福与咒诅的约束中。而这个祝福与咒诅无论如何都与应许地以色列地有关联。好了，你在不在约中？如果你在约中，我们继续学习下去。26节说，看啊看啊，是单数的，谁看？你看，因为后面说臣民在你们面前，这个你们是复数的，你们。所以指每一个人，自己个人都要自己看，自己看祝福与咒诅的话，因为一个人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彼此之间需要相互的负责。我们提过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这也是犹太教的那个基石，这句话就是说，所有以色列人都对彼此有责任。其实在新约当中，这个思想一直在重复出现，我们今天不进入，你去查查看就会知道。而11章27节，我们在这里讲到说，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其实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呢，他谈到祝福的时候呢，他却没有那个若这个字，若。因为他说，当你讲到祝福的时候，你会听从，你启示，你会听从，没有那个若，是你会听从。注意，服从、听、顺服，有智慧、聪明、懂事、明白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因为神没有给他们选项啊，你一定要的，而你明白了，你听懂了。但是讲到咒诅的时候呢，他说的是若，你若不听从，你选择不听从。我们来听听犹太的那个智者怎么说哈，他们说，行善存在于每一位以色列人的里面。他为什么能讲这句话？是因为陀拉已经赐给你，在你里面了。所以行善存在每一位以色列人的里面，罪只是偶然的意外而已，罪只是偶然的意外而已。很有意思，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国家，虽然他们已经接受了，听到并接受了陀拉，尽管他们后来有半跌，可是呢，耶利米哀歌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也就是说，每天每个早晨，神总会给他们机会选择重新开始。以色列每一天早上，他们都会诵读 Shema Israel， 以色列啊，你要听。在这里不用弱，不用弱。所以当他们在学习妥拉的时候，他们认识得很清楚，他们已经得到神赐给他们的礼物妥拉，他们已经听到了，已经看到了，他们知道他们肩负着整个人类要回家道路的重任，所以他们必须在万民当中做见证。我们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已经立了这个永约了，为什么常常要更新与神的约呢？为什么，或是说为什么要逐坛更新誓言呢？比如说在这里，摩西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和他们更新这个约，因为他要预备好以色列百姓的心，这次将要进入应许地，神启示应许给列祖的土地，承受为业。我深信摩西在这个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的启示之下呢，他也看见了以色列百姓的过去、现在跟未来了然于心了。我相信神已经给他知道，这卷 Devarim 生命记呢，就是见证。约书亚带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他嘱咐他们，他必须要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再一次的陈明这个祝福与咒诅的话，你知道吗？这其实是非常具有重大意义的。 我们要来学习，因为这跟我们绝对有关系的。当他们的脚踏入新的领域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足坛重新立誓言，也就是说他们走到这个地方，他们要足坛重新立誓言，宣告神的主权的扩张跟伸展。这是我们作为神的百姓需要认知的，因为在古代中东或是甚至于世界上的许多的国家，或者你们都有听过的叫做地狱的神明假神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都有地狱的神明拜假神。所以属神的百姓，刚刚已经讲，你有灯，你有光在里面，你跟他立了这个永约，你有责任，你已经里面有妥拉，你已经知道如何回家的那个路了，回到伊甸园的那个路怎么走的。所以你有责任，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认识我们的神，他是全地的神。你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他是全地的神。我从刚刚一直讲到现在，你一定要抓住，没有神，没有别的神，只有他是神。其他的神呢，所谓的地狱的神明呢，都是假神。所以约土地百姓，神所要恢复的并不是只有单单以色列地而已，他要恢复全地，他要恢复全地。但是今天所在时间空间里面，他们要进入以色列地的这个时刻呢，指的就是以色列圣地，神给他们的地。这块地神现在赐给你们了，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了。你要足坛，你要重新立誓言，你要宣告主权，神的主权，他的权柄，这个动作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不仅只是宣告与神的永约，更是宣告你脚掌所踏之地是属于神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全地救赎的开始。所以你重新来认识亚伯拉罕，他进入迦南地之后，他在示剑摩利橡树那里做什么事？他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神筑了一座坛。以后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筑坛敬拜神。你对他认识什么？亚伯拉罕真是很敬虔，是，他是很敬虔，但是他知道他在做什么，这是神指定给他的地方，他把那个权柄带进这块地方，他在那里筑坛，宣告这块地是属神的，他宣告这块地是神赐给他的。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经文告诉我们，不是他给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不给你们。这是申命记第二章第五节第九节第十九节神所说的话。你要反复思想我刚刚所说的话，神给每一个国家都有土地给他们，直到他们罪恶满盈绝不悔改的话赶逐出去，但是时候没有到，这个地仍旧是神给他们的。可是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什么事？你可以筑坛，你可以宣告每一个地方都是属于神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都要成为我主我神的国。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直到每一个国家不是罪恶满盈或是全国悔改披麻蒙灰的悔改，那么地主就要回来了，收取这些土地权。禧年，禧年的时候土地要归原主，所以我们在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否就是禧年呢？我听过比尔强生牧师讲过一个见证，他住在加州的雷丁这个小镇，有一年夏天的时候有一群那个行巫术的所谓巫婆巫师预备到他这个镇来开始游园会啊，当他们开始布置的时候，他说他就走到一个摊子，那个摊子就是行巫术的人所设立的，他什么话都没讲， 他就绕着这个摊子走，他轻声的走到对面去，看着这个摊子，然后他就祷告，他就宣告，他说，我是这个镇上的合法居民，你不许在这个地方设摊位，蒙骗这个地方的百姓。他说他就这样祷告，然后他就走了。这个会还没有开始，我忘记他叫什么会了，还没有开始，这个摊子竟然就收拾离开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是你合法居住的地方，为什么你要在你家中设立祭坛，宣告独一真神的主权在你家中是这么样的重要。传信息的时候只有很短的时间，我不能多讲，但是点到为止，你自己要好好的去思想祷告。每一个家庭都应该要设立属神的祭坛。生命记第一章到十一章基本上讲的是摩西的前瞻后顾，回顾历史，再从历史当中呢吸取教训。当他结束在祝福与咒诅之后呢，我们要进入第十二章，与神同行的属灵原则。摩西从生命记第十二章开始，他讲到盟约的条款。盟约的条款我们上次讲过，这些原则呢有一般的原则，还有详细的原则，其实隐藏在后面的更重要的是它的属灵原则。有许多的圣经学者甚至于称为生命记的法典密码。本章十二章是圣经当中一开始就充满了很惊人的属灵原则，而这些原则呢跟我们与神同行呢是至关重要的。十二章第二节讲到第四节，他说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个地方，不管在哪里，高山小山青翠树下，都要怎么样毁坏了，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个地方除灭。看到没有，要将他的名从这个地方除灭。你们不可以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你首先要做的事情，你要把那个地方曾经被偶像污秽的地方，你要先洗干净，先洁净，然后呢你再去寻找，在十二章里面的意思，然后你再去寻找神到底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或说神就会显明他所拣选的地方，他的安息之所。好像安息日的安息，犹太智者说安息日的安息是圣洁在时间里面的显现，圣洁在时间里面的显现，所有在时间里面的黑暗在安息日面前一定遁逃。这讲时间，那空间呢？地方呢？有一个地方是为安息所预备的，那就是圣殿，那就是圣殿，因为圣殿被称为他的安息之所，他的产业。在那里，在圣殿里，任何那个空间里面，任何的势力都无法存在。同样的真理，在人的灵魂领域里，因为圣灵是被称为使我们得安息的灵。耶利米书四十五章，耶利米说：“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第三节，巴路原文是你曾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指灵魂的得不着安息。”门话休息的地方，休息安静。因此，拉比们教导每一个人，都应该寻找在时间、空间还有灵魂里面圣洁可以显现的地方。因为当圣洁显现的时候，你就得安息，就得安息。在这里，这个诫命的属灵原则如果应用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 我们每一个人首先都要除掉我们灵魂里一切与圣洁不可以并存的东西，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寻找，才能够进入，才能够亲近神的安息所在。十二章讲到，除掉一切的偶像，然后你们只能在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在那个地方求问。生命记十二章第五节，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求问。然后接下来他说，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手中的举祭、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这里我们看到那一句话不停的出现，就是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重复又重复。你要谨慎，十三节，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哪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十八节，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所献的这些祭物，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我们有一个问题，神选择立他名的居所是哪里啊？为何经文不指明呢？为什么神选择的地方没有马上让他们知道呢？就好像亚伯兰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神也只是告诉他，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们对照希伯来书作者十一章第八节所说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因着信，有一个版本翻译得很好，我们翻成因着信，中文没有办法表达，或许你用英文它是 faith 或是 believe， 可是这个版本呢，新的犹太圣经它翻译成 trusting， 因着 trusting， 因着信，因着他相信。这个 trust 是有一个关系，亚伯拉罕跟神有一个关系，他跟神有个互动，他这个信是激活的信，激活的信。所以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就出去了，神只给他一个方向，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然后神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然后他就在那里筑了个坛。可是他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东南西北他不知道，但是因着他的信，他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常常提这个二十二章是他献以撒，是他信心的高潮，在那里指定一个名字，你往摩利亚山地去，在那个地方将你所爱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献给我。亚伯拉罕照做，他的信心启动了未来的命定。以色列百姓在约书亚的带领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刚刚进入迦南地应许地之后呢，他们的会幕曾经在吉甲，开始的时候在吉甲，我们去过，我们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我们去过，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脚印，我们在那里祷告，在那里领受，在吉甲大约有七年的时间。后来呢搬到了士罗是在以法莲支派的土地上，会幕在那个地方差不多有不到400年，369年左右。但是最终呢，最后呢，神拣选了锡安山犹大支派，或是我们说耶路撒冷。在诗篇78篇67节讲到，神 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以法莲是约瑟的儿子，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但是在68、69节呢，诗篇78篇68、69节呢，说他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我在这里要下一个定论，神拣选耶路撒冷，锡安山耶路撒冷的缘故，作为他永存之地，作为他的居所之地，是因为大卫的爱，大卫的心，是因为大卫的心。你知道大卫的信心，在经文从来没有讨论过他的信心，不需要，大卫的信心不是问题。但是他爱神的心呢？爱神的心呢？立意为神建殿的心呢？我们如果说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的也不为过的。神为大卫做见证，他称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使徒行传13章22节，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是神，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是神所要的？诗篇87篇，这可拉后裔的诗歌，第一节，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为什么在申命记经文不指明神选择何地何处作为立他名的居所，是哪里了吗？因为不是房子，不是地点，是那个爱他竭力要为他盖圣所的人。出埃及记25章第8节，当神说他们才立了婚约，神告诉摩西说，吩咐以色列百姓，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我们知道神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他的心愿就是要住在他们中间。他多少次失望又失望又失望，他为人做了多少多少多少的事，为他们预备了多少多少多少的需要，可是人呢，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使他失望伤心。他永远在寻找一个真正爱他的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他们以为他们有了耶路撒冷了，他们有了圣殿了，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错，不守约，不遵行他的妥拉诫命律例典章的，他既是信实公义的神，那么约中的咒诅就必定会临到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都先后被掳了。耶利米书12章第7节，神说，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他还是爱以色列，交在他仇敌的手中。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西结书记载了很多，以西结书第10章所写的。你如果想要更认识我们的神，神在以色列在历史中的作为的话，你还要继续看下去，以西结书第11章，我们也一样挑几节经文来读。第16节，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地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中，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 占作他们的圣所。有一个地方说，他的百姓都不在这里了，我还在这里做什么？我到列邦去，我暂时做他们的圣所，在那个地方，总有寻求他的，总有想念他的，总有爱他的。所以以西结书第十一章十七节，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召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有没有看到在这里，神他们犯了罪，断不能不罚他们，但是这群百姓是他所亲爱的，罚了他们，他们被掳了，他说我跟着你们去，占作你们的圣所，最后要把你们带回来，带回来之后呢，要去掉你们的石心，给你们换肉心，石头心换肉心，使你们能够谨守遵行我的妥拉，我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做我的子民，我做你们的神。他永不改变，他永不改变，他永不离弃。因为是诗篇八十九篇，他对大卫的应许，神说三十四节，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他爱大卫，他爱耶路撒冷。我们在先知书里面不停地看到撒加利亚书一章十三节，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暗翳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十六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上，尊声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今日仍然在寻找，有谁，是否有谁像大卫一样的人呢？将自己彻底的分别出来，单单归给他呢？是的，因着大卫的缘故，他在《生命记》所没有提到的，他所拣选为立他名的居所，在历史中，在时空当中，当他找到一位合他心意的人，他拣选了，他明讲，他拣选了西安，做自己永远的居所。神已经拣选，永不改变。他曾经在那里受供奉，他也曾经在那里受害，他在那里复活，他在那里升天。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四到十一节说道，他也必再次的从天而降，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他并且要在那里耶路撒冷作王掌权一千年，然后直到永永远远。有一天在新天新地时，天上的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启示录二十一章，使徒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是他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地上的耶路撒冷和天上的耶路撒冷，有谁能够与他同住在他的居所呢？他的心腹，他的心腹，一位他所分别出来单单归给他的心腹。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有多少次他们另立地方，以色列分裂之后，北国以色列选撒玛利亚，那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个不是神所拣选的，可以吗？不可以。许多的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话，当他在十二章最后说到，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我有好的intention， 好的意图都可以的。今天要在这里告诉你，不可以，不可以。神的选择跟人的选择完全不一样。十二章第八节，他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然后后面我们看见摩西继续说，二十五节，他说：“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二十八节，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我们一定要听神的话，并不是自己的意图，好的意图，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不可以。妥拉所讲的话绝对不能更改。所以今天教会，如果说罗马已经成为教会的所在地，是神所拣选的，那么弟兄姐妹们，按照你所学习的妥拉，你可以回答我，可以还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举着神的名，我们所设立的，我们所讲的话，教会取代了以色列，神已经离弃耶路撒冷了，这些话都很严重的，弟兄姐妹们。他是那一位永不改变的神，我们有哪一个人像他？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让我们谦卑，单纯的遵行他的话语，妥拉，完全顺服，才是以色列蒙福之门的钥匙，绝对不是好的意图。 No。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此刻是一个分别的时刻。上周我们在学习 A Cave， 果然你们都知道我必须要事先准备今天这个礼拜的信息。我一面已经在准备着本周的妥拉看啊 Re-A， 一面阅读妥拉的经文，一面默想，一面呢询问神，什么是你要我传达的信息呢？这大概是在7月27号的时候，7月27号在晚上休息的时候祷告，还在思想问神。7月28号在清晨的时候正在醒过来的时候呢，他的话就好像文字一样显明出来。我看到的是，看啊，一切都是分别。我忽然之间明白了，从创造天地以来，神在做的就是分别。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的神， 什么是圣洁？圣洁就是分别 set apart， 他教导他的百姓什么是圣洁。分别，当你明白了分别的真理，你就明白了神的圣洁。他分别光与暗，他分别天与水，他分别地与海，他分别晚上和早晨，他分别六日和安息日。这是神的作为，作为他从万民中分别出来的百姓，不是只有神分别而已。我们呢？我们却必须自己每一个人也做分别的选择。一开始的时候我讲到约，你知道那个约不是单单说我接受耶稣啊做我的救主，我就有永生，我就好了。那个不是完全的约。当你做了选择，你知道约里面的条款，你知道约里面的祝福与咒诅，然后呢，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还要做一个选择，就是你需要分别，你要开始分别，因为你不再一样了，你不再一样了，你不是过去那个人了，那个人圣经说已经与耶稣啊一同死了，你现在在他里面是与他一同活过来了。死了的人你不能让他继续再指使你，再来影响你，是不是？为什么摩西在生命记中不停地讲耳提面命的，所提的不外乎就是这个，不外乎就是这个分别，分别。今天的陀拉分别，陀拉将我们分别出来，我们选择陀拉，我们选择遵行，我们自己就从污秽当中分别出来。诗篇147篇19节，他说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20节，别国外邦列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选择祝福，我们将自己从咒诅中分别出来，我们选择拆毁所有的偶像，我们将自己分别出来，成为他可以居住的圣所。我们选择顺从遵行妥拉，我们将自己分别出来，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得生命。我们选择敬畏谨守遵行他的诫命，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将自己分别出来，必蒙他的恩待与怜悯，人数增多。十二章讲到血，不可以吃血，但是你要知道，不是所有的血都可以赎罪，血只有神分别的血才可以。所以在这里他教导不可以吃血，你要把血倒掉，如同倒水一样。14章讲到洁净与不洁净之物，你知道吗？在创世纪第一章，神的创造第一章告诉我们，神一切所造的，神一切所造的看着是好的。31节，第一章31节他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没有一个不好的，没有一样不好的，没有一样污秽的，没有一样不洁净的，都是好的。所以这个洁净与不洁净之物的分别，是神为他的约民与他立约的百姓定规的，是他说的。所以不要再去找理由找借口来解释了，他说什么就顺服顺从接受，因为是他分别的，因为是他说的，就足够。所以作为约的另一方的我们呢，就是遵行他所分别的食物律，将自己从神说与你们不洁净的食物中分别出来。 分别出来。讲到日子，每一个日子都是他所造的，每一天都是好的。我们甚至于讲过，每一天都是他的节期。但是呢，他特别把安息日和几个日子分别出来，称为耶和华的节期。他的节期，他要与那些分别出来与他立约、与他有关系的人约会。他说，月节、七夕节、祝棚节，你们要在我所选择的地方，你们要在我所选择的地方与我一起欢乐，享受我所赐给你们的一切丰盛的福分。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个选择，将日子分别出来归给他，欢喜快乐，预备自己朝见他，预备自己朝见他。我们很快九月的时候，三个大节期，吹角节，尽管犹太人称它是新年 Rosh Hashanah 赎罪日，祝棚节，九月来到了，是我们与他相会的日子，是所有被他分别出来的百姓与他相会的日子。7月30号，这是在我录制这个视频之前，我很早就录了，很早就要录好，因为还要制作，后续动作很多，花我很多时间。但是7月30号的时候，有一位姐妹传给我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呢，是我以前提过的，就是写那一本犹太根源的医治能力的作者，多明尼加博文主教所写的。他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先知性的话语，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这篇文章立刻就抓住我的注意，就是分别出来这几个字，因为它对应了我在几天前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同样的指示，分别。那陀拉不是教导我们吗？只要有两个见证人就可以成立了。所以我深信这果然是这个时刻神所赐下来的话语，神所赐下来的话语。分别是圣洁的本质。那他所引用的经文，他所引用的是在耶利米书15章19节，他说，神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在这个时刻，神在做分别的工作。在新约里面有很多分别的经文，稗子麦子分别出来，绵羊山羊分别出来。我所领受的是，神已经分别了，现在是我们自己要做个分别的时刻，因为他给我们自由的意志做选择。弟兄姐妹们，我们所自愿，我假设大家都是自愿的，自愿进入的这个约是圣洁的圣约。我们今天一样的都站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回转，我们需要在他面前再一次的重新立誓，更新我们跟他的约。因为我们在我们过去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我们必须要分别，我们要下定决心，彻底将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这一年半多了，因着疫情的缘故，整个世界被关闭，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所谓的政府在做什么，总之关闭，无法动弹，是是非非，真真假假都不知道。可是我深信，我深信掌权的就是我们的神，掌权的是我们的神，他仍旧坐在他的宝座上。诗篇说，洪水泛滥的时候， 耶和华坐着为王，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胜过他。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你今天一定好好的思想时间空间灵魂里面的分别，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来掌控我们任何的人。神掌权，神掌权，他怎么在全地掌权？他今天仍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仍旧掌权在这一切之上，在这疫情之上。所以你不要以为神没有对策，神不管了，神管不着的，你错了。我可以站在妥拉的话语上告诉你，这一切神允许它发生的都是为选民的缘故，你明白吗？都是为这一群被他分别出来并且自己也愿意分别出来的选民的缘故，他正在做分别的工作，他在做分别的工作，他在做更深的工作，他正在做预备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浪费时间，我们没有一个人，我希望没有浪费时间。以赛亚书26章19节，这个经文非常重要。死人，原文是你的死人要复活，尸首是我的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叫出死人来。这是讲到最后的时候，可是你看二十节，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在这一段时间，或许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被关闭，但事实上是神把他的心腹，把那些分别出来的，自己分别出来的带入内室里面，好像挪亚的方舟一样，那八个人被关闭在里面，他们生命得到保存。就是这个时刻了，弟兄姐妹们，神借着他的先知，感谢神，他赐下先知赐给我们默示，使我们不致灭亡。我们遵行他的话语，我们已经听见他的妥拉，我们听见他的道，我们回转，我们今天与他重新立约。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启示录22章，在最后，你知道圣经怎么讲？22章11节，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 Aleph， 我是 Top，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那些分别自己出来的有福了，他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出。阿们。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便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谎言的。我耶稣啊，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转，我们一定要自己分别出来。他已经给我们话，我们每一个人要好好的检验分辨一下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以赛亚书52章所说的，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杠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自洁，是分别出来的时候了。我很感恩，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忘记是哪一次，在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忽然之间一句话就冲出我的口，说圣灵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天天领圣餐。你知道这有何等重要吗？在今天， 在全地遭遇的这些事情的时候，越来越感恩，越来越明白，他用这样天天领圣餐将我们分别出来。神已经为我们做这么的多，他将我们分别出来，而所有回应的人用圣餐，用遵行他的话语分别自己的人，神必保守我们，神必保护我们，他必隐藏我们，然后他必装备我们，他要使用我们，圣灵的恩膏要大大的浇灌我们，因为门将要打开，门将要打开，天使与我们要同工，在做最后的大收割。你要听见那个声音，开镰吧，收割的时候到了，庄稼已经成熟了。弟兄姐妹们，好好的呼求，你一定要呼求。如果你觉得还是不行的，你要呼求主，求你，主啊，求你，阿爸父啊，求你，千万千万不要任凭我，不要任凭我。感谢神，这是第三个他赐下安慰话语的安息日，安慰的话已经赐下了，我们要领受，我们要领受，他已经应许的，我们的儿女都要领受耶和华的托拉，我们的儿女要大享平安，我们必因公义建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你看到没有，神的话，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蛇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这是一个分别，你要分别自己，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这是分别，大大的分别，分别出来，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这是神的安慰的话。我今天要把这篇信息送给每一位有耳可听的人，神必保守你，神必保护你，神必赐福给你，而他是那一位永不改变的神。他为我们，他不仅分别自己，他分别所有的与我们有益的。现在是我们回应的时刻，分别你自己，因为神听你的祷告，听你的呼求，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弟兄姐妹，